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官宣马新任双开，习近平权力体系不稳；第二个是张展获得刘晓波人权奖；第三个是中国出口再创历史新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广报道，任性创新实验室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把对政治内容的管控嵌入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过程，并随着像 DeepSeek 这种人工智能模型进入国际市场，再把这种内容审查机制输出到海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程，所以大家要注意。报告分析从2013年到2026年这13年间，中国开发公布的已经开发的这个政策文件，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报之后，分析认为中国已经把人工智能治理和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以及信息管控结合起来，在现有的监管框架下，任何偏离中共官方叙事或者挑战中共意识形态的内容都会被列为内容安全风险。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建立覆盖训练数据、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模型测试以及内容追溯等完整的技术标准，把政治要求直接纳入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流程，使得模型在训练阶段就形成政治内容的过滤机制。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要求阿里巴巴、DeepSeek 等科技企业参与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和模型测试，企业不仅开发人工智能的模型，还要承担落实官方监管要求的职责。这意味着中共的信息管控已经从传统的内容审查进一步的延伸到了人工智能底层的技术。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强信息控制。研究引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内容指出，中国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执行的内容审查，强化社会控制，并且在异议形成前进行压制。报告还引用流出的就是企业内部的文件说，中国企业曾经利用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香港、台湾和美国的舆论，而且有情报分析人员把生成式人工智能称为信息战的新武器。所以大家要在使用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特别是生成式这个人工智能模型的时候，大家要记住这件事情，在它的底层数据就有用可以，但是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六月份的外贸数据，中国六月份出口4123.9亿，非常厉害啊，同比增长27%啊。我们通常讲常态中国每月出口是3000亿，现在4123亿，比平时多了1100亿，也就是比平时多了30%左右啊，创出单月出口的历史记录啊。那么进口是2867亿，同比增长36%啊，单月就是六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历史性的1256亿啊。那么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是21253亿啊，大数是21254亿，同比增长17.6%。进口是15493.8亿，同比增长26.6%。贸易顺差达到了5760亿。这个数据通常是往年的全年数据，就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概是5000亿到6000亿之间，这是常态啊。那今年是半年就已经达到了5760亿，将近5800亿， 也是创历史新高。界面新闻报道说，东方金城首席分析师王青说，六月份出口走高是受全球 AI 投资热潮的带动。六月份最大一笔的单一出口商品是芯片。芯片出口额占比达到 10% 左右。那么所以芯片出口还是在高成长的阶段。上海财经大学的杨畅说，上半年出口强劲，因为全球主要市场陆续进入了一个补库存的周期，再加上 AI 相关需求陆续的释放，带动外部需求的回升啊。那么今年上半年，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出口都保持增长，其中对美国最特别，对美国的出口增长 0.2%。那六月份单月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 13.9%。报道说，中美经贸关系回稳，美国进口关税税率下降，中国对美国出口迅速反弹。这是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3号签署命令，大幅的缩小犹他州南部两个纪念碑的保护范围。一个是大阶梯啊，艾斯卡兰特这个纪念碑，一个是熊耳啊，这两个国家纪念碑的保护范围削减的面积将近300万英亩啊。那么大阶梯、艾斯卡兰特国家纪念碑原来是有187万亩的保护范围啊，那么这次减少170万亩。那么熊耳国家纪念碑原来是136万亩，那么现在英亩啊，现在缩减到剩下了12万英亩。美国总统可以根据谷物法设立国家纪念碑，保护具有历史、史前历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地区，把整个地区保护起来。那么大阶梯艾斯卡兰特是由克林顿政府1996年设立，当时设立的就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国家纪念碑。熊耳是由奥巴马政府2016年设立，那么并且和当地原住民部落共同管理。那么两个纪念碑都分布着古代遗迹、化石、岩画和大量的自然景观。那么这是川普政府第二次削减这个纪念碑。2017年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取消了大阶梯埃斯卡兰特将近一半的保护范围，也削减了熊耳 85% 的面积，创下当时联邦土地保护规模最大的削减记录。那么拜登政府2021年再恢复，川普削减然后他再恢复，那么恢复这两个原有的边界，把这个川普取消的把它恢复来，并且为熊耳增加了12000英亩。那么川普返回之后再来报仇，再把这个面积再缩小300万。那么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他要求政府寻找更多的公共土地用于扩大美国西部的土地石油钻探、采矿、放牧和越野活动。那么这件事情这跟川普的背景有关啊。第四条新闻，中央社报道，首届刘晓波人权奖在当地时间7月13号在德国的莱比锡举行颁奖典礼。那么首届刘晓波人权奖总共有两名获奖者，一位是身陷囹圄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另外一位是德国的牧师兼教师罗兰德·库纳。那么张展现在在狱中，所以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由作家严歌苓代为领奖。严歌苓在领奖时表示，张展既无法出国也无法亲自发声，所以他引用张展的话作为获奖感言。张展曾经说过，这个国家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我觉得应该勇敢下去，应该坚持下去，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我希望这个国家改变。严歌苓说， 这句话最能体现张展的人格和勇气。张展也是首届刘晓波人权奖最合适的获奖者。张展出生于1983年。2020年疫情初期，他去武汉调查疫情和封城情况，并通过网络持续的发布现场信息。同年他被中国政府拘捕，随后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2024年刑满释放后，张展又因为公开声援其他中国人权人士，在2025年9月再次判刑四年，目前仍然在服刑。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联部7月14号宣布，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那么这次访问为中朝关系升温添柴加火。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7月11号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并强调继续深化两国关系。当天习近平还会见了到访的朝鲜总理朴泰成，同一天总理李强也会见了朴泰成，这是相当有牌面的安排。那么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平壤，这是中朝关系升温的起点。那么王沪宁此行反映了中共提升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和态度，这一方面是演给金正恩看的，也是做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看的。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欧盟理事会7月13号批准了航空旅客权益改革方案，欧洲议会此前已经通过了这个方案，现在欧洲理事会通过，那欧洲理事会通过呢就可以实施，那么新的规定会在明年年中正式实施。那么航空旅客权益改革方案适用于所有的从欧盟机场起飞的航班、欧盟的航空公司直飞的航班以及抵达欧盟的航班，只要跟欧盟沾着都有效。那么新的规定扩大了旅客的权益，重点是对儿童同行、特殊旅客、机票信息更正、行李收费、航班中断之类的问题做出统一规定。那么根据新的规定，14岁以下儿童有权和父母或者监护人免费相邻就坐。那现在航空公司你选座位要给钱，那儿童呢，他现在可以跟父母相邻就坐，不用给钱。那么航空公司不得收取选座费，孕妇和行动不便的旅客也有权和同行人员免费相邻就坐。航空公司必须免费更正旅客姓名中的拼写错误，并且向已经办理值机手续的旅客免费提供纸质的登机牌。在票价方面，航空公司、机票代理机构和订票平台必须默认显示包括行李在内的随身行李在内的总票价，那么方便消费者直接比较不同航空公司的实际价格。新的规定还要求购买往返机票的旅客，就算错过了去程的航班，航空公司也不能取消返程的航班啊。那么而且不能收取额外的费用罚款。如果旅客被安排到了低于原来预定等级的舱位，航空公司要自动退款。我原来是头等，结果你安排了我经济舱，你中间你要还钱给我啊。那对于航班延误和取消，欧盟维持现有的赔偿机制，如果航班是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延误三个小时以上，旅客仍然有权获得一部分退款。不过如果航班延误是由于旅客扰乱秩序、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或者是机场地勤人员罢工之类的不可控因素造成，航空公司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与此同时，新规定进一步的简化了索赔程序，简化或如果旅客因为航班延误滞留机场，航空公司必须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 延误2个小时就要提供饮品和点心，延误3小时以上要提供正餐，每隔5个小时要提供一次正餐，每天最多提供3餐。那对于需要过夜的旅客，航空公司必须免费的安排酒店住宿，并且承担往返住宿地点的交通费。这就是先进国家。什么叫先进国家？这就是先进国家。第七条新闻，中国证监会5月22号宣布，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还有个就是长板证券等跨境互联网券商进行惩处啊，其中富途罚款是18.5亿，老虎证券罚没4.1亿，老虎的创始人也受到行政处罚。那消息公布当天，老虎证券跟富途证券的股价迅速下跌。美国投资者事后发现，他们都在美国上市啊。在消息公布前10多天，市场上就有人提前大量的买入了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的短期看跌期权。这个看跌期权就压住他们股价会暴跌。而且期权交易规模异常的放大。所以投资者认为，有人在中国证监会公布监管措施前就在做空2家公司，利用这个内幕消息获利多少超过1亿。那么美国有一个期货做市商，期货市场有人做事叫做市商，就是如果没有人跟你交易，我跟你交易，就这个意思，做市商就是干这个的。做市商叫海纳国际，海纳国际集团6月29号对若干身份不明的交易者提起诉讼。美国最大的期权做市商叫城堡证券，7月10号获准加入这个诉讼。那么这个诉讼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进行。海纳国际集团的诉讼材料指出，涉案的账户总共投入了$1200万，买入了超过20万张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的短期看跌期权。这20万张期权总共获利超过$1亿。那么其中有$7140万的利润来自和海纳国际集团的交易。那么城堡证券指出，涉案的账户累计交易收益其实不止1亿，是1.37亿。那么城堡证券的损失是2800万。那么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美国法官会先处理，先把钱保住啊。所以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6月29号签发了一个临时限制令，禁止涉案的账户转移相关交易收益，挣的钱不能动啊。同时呢，批准原告啊，原告就这两家券商向多家券商调取交易资料，追查匿名账户背后的真实身份。那么7月9号法院只对出庭的被告，就一个被告叫宋文磊，给他签发了一个有限度的初步禁令。那么双方协议，宋文磊先把$150万转到律师托管的账户，那其他的相关的收益啊，挣到的钱继续受到限制。那么7月10号法院批准城堡证券正式介入诉讼，并且把适用于其他匿名账户的临时限制令延长到7月24号，让原告继续调查这些账户背后的真实身份，完成法律送达程序。这就意味着目前案件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资产保全，那么正在进入身份追查阶段。接下来美国法院的工作就是把3条证据链连接起来，第一，谁提前进行了异常交易？第二，这些交易人和哪些机构或者人员存在联系？第三，他们是否提前接触、获取或者传递了中国证监会还没有公开的监管信息？如果这3条证据链全部成立，法院就能够认定它是内幕交易。如果这三个证据链任何一个不成立， 内幕交易就不成立啊，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 ，HS 报道，谷歌 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发表文章，题目是《前沿人工智能框架和新时代的曙光》。文章呼吁美国建立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对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并且在风险快速上升的时候协调整个行业放慢模型的发行。哈萨比斯说，这个机构应该由人工智能行业共同出资，汇集顶级的技术专家，向美国政府负责，并且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投入运作。哈萨比斯说，人工智能未来18个月可能具备非常强的网络攻击、生物技术和安全相关的能力。那么这些高风险能力不仅可能出现在开源模型，也可能出现在各大公司的闭源模型，所以需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根据他的设想，这些开发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企业应该在模型正式发布前30天自愿提交给新的机构进行安全测试。那么重点是评估网络攻击、生物安全跟欺骗能力的高风险项目。那么未来这套机制成熟之后，可以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强制性的规定，所有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只有通过了测试才能进入市场。哈萨比斯强调，他近几个月已经向川普政府、欧洲的官员以及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介绍这一套方案，并且获得了积极的回应。这是第八条。第九条，香港零一报道，东北、华北连续强降雨，那有两起事件再次暴露了中国社会百态，其中有一个发生在河北省三河市，三河市就是北京燕郊啊。那么7月11号到12号出现特大暴雨，降雨量达到250到300毫升。网上视频显示，三河村庄的村民上堤坝，阻止当地政府决堤泄洪。那有几十人在堤坝上聚集抗议，并且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那么截止目前，三河市没有发布启动蓄滞洪区分洪和居民撤离的通知。那么不过呢，上游是北京密云水库已经持续的加大泄洪流量。这个密云水库跟谁连着？跟潮白河连着，潮白河水位迅速上涨。河北一直是承担着保卫北京首都的泄洪任务啊。2023年河北泄洪区分洪造成了大量的这个房屋和农田被淹，而且现行的补偿标准又没办法覆盖损失，所以当地居民对泄洪高度敏感，所以赶紧一发现他可能要泄洪，赶紧冲上去堤坝，不让他挖，阻止那个挖掘机挖这个堤。那与此同时，辽宁沈阳也是遭遇极端暴雨。辽宁沈阳的铁西区有个小区叫荣盛和苑小区，它的地下停车场有一面墙坍塌，这墙一塌下来露出来什么生活垃圾啊！这个业主就发现这个墙体后面全是生活垃圾。那么地下停车场墙体用的是空心砖砌的，那么墙后面就填着大量的生活垃圾，而且本来应该是正常的土层啊。那么当地住建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开发商和物业都说会清除掉垃圾，会改用混凝土重新建这个墙体。这两起事件性质不一样，但他们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一边是泄洪，直接关系到居民的财产安全，但是中国政府从来不通知啊，经常是半夜鸡叫啊，深更半夜在泄洪啊。那有说是为了泄洪，深更半夜泄洪是因为 避免居民索赔啊，这是非常非常丧心病狂的行为。那么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就是暴雨，暴雨揭开了地下工程的这个存在的质量隐患啊，田原来不是用水泥砌的，原来是用的是生活垃圾。那么这个极端的天气只是暴露问题，但是制度建设有吗？当然没有啊。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日经亚洲报道，中国经济放缓，经营成本上升，以及反间谍法等政治和法律风险，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小企业撤离中国市场。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统计显示，2024年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大概是13000家，比2012年高峰减少了 10%。 那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5年财政年度做了一个调查，他调查了784家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调查结果显示 64.3% 的企业选择维持现状，14.4% 的企业搬迁或者撤离中国，创历史新高。21.3% 的企业未来一到两年计划扩大中国业务，也是创下07年以来的最低记录。调查显示，日本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工资上涨、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开发新客户越来越困难。那么过去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主要依靠技术品牌和管理优势，但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断的缩小。而与此同时，疫情后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中美关系紧张，日本企业员工遭到拘禁啊，进一步的提高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经营风险的评估。日本有一家商业机构叫 Quick 2003年Quick 他在2003年在上海设立子公司啊，为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提供劳动法咨询服务。但是这家公司在2020年开始，他发现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啊，那他日本企业到中国市场到中国的越来越少，他获得的咨询需求就开始下降，2020年就开始下降。到2024年12月这个财政年度 ,2024 的财政年度，这家 Quick 这家公司的营收同比下跌 35%, 当年就亏损47万啊，所以 Quick 决定去年年底全面撤出中国市场。那日本中小企业正在重新调整中国的布局，这是一场针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战略调整。这是第十一条新闻。BBC 报道，大众首席执行官布鲁姆啊证实，大众集团计划在全球裁员10万，啊，规模是原来计划的2倍。大众集团拥有很多个品牌啊，大众、奥迪、保时捷、斯柯达，西亚特什么鬼？裁员的原因是销量和利润下降啊。大众集团的营业利润从2023年的226亿跌到了2024年的191亿。那么今年进一步的跌到了89亿啊，大幅下跌。那么中国曾经是大众集团利润最高的市场之一。但是今年上半年大众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 26%, 在美国的销量下降 7%。布鲁姆说，大众集团的成本比竞争对手高 20%, 必须削减支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么大众集团目前正在评估各个品牌、各家公司以及各地区的调整方案。那么同时还没有决定德国4家这个工厂的未来用途。那都是做坦克的了。第十二条新闻，中央社报道，香港独立书店留下书社宣布8月30号结业。一星期前榆林书店宣布明年4月租约到期就结业。 那么独立书店曾经是香港非常璀璨的风景啊，文化风景。那么最近几个月，香港独立书店面临的经营环境持续的恶化。香港独立书店一泉书馆负责人庞一鸣还有三名职员今年三月被捕。香港警方国安处说，书店出售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啊，并且把这个黎智英传有批书拿走啊。那么另外一家独立书店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和他的丈夫今年六月被捕。警方指他两人在店内展示并且出售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和物品。那么形容说是煽动公众憎恨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司法部门。那么香港贸易发展局今年六月取消了榆林书店和乐文书店参加香港书展的资格。香港书展是香港最重要的出版活动啊，出版发行活动。书店在展会的销售直接关系到书店全年的营业额。所以榆林书店随后就宣布在租约到期之后就结束营业。那留下书舍是由香港媒体人创办。2022年开业，店方说停业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经营困难，因为连续亏损，书店已经没办法正常运作。第二是越来越难以判断官方所谓的红线，无法判断哪些内容可能触及法律风险，所以难以持续的履行通过书籍传播知识的使命。那随着停业、退场、刑事案件的连续出现，香港独立书店的生存空间正在消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官宣马新瑞双开，习近平权力体系不稳。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局会议6月30号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马新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纪委国家监委对马新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那马新瑞是继何卫东、张又侠之后第三位落马的中共20届政局委员啊。那么只是张又侠呢，今年一月由国防部官宣落马，但是中央政治局到现在没有正式对张又侠的问题啊进行处分啊。马新瑞是去年七月卸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后就没有安排新的职务。马新瑞到了今年4月官宣落马。人大常委会今年6月召开第23次会议，会议通过决议终止马新瑞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那么本届中央政治局总共有24位委员，政局委员比往届25人少了一个人啊，这个编制少了一个人。那么现在呢，就已经有三个人落马，占全部政局委员的1/8，也就是每8个政局委员就有一个落马，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折损率啊！这说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治局失去了制度的稳定性啊！中央政治局是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所以政治局的稳定本身就是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象征。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共总共有6名在任的政局委员受到党纪处分。本届政治局就占到了1/3。特别是马新瑞、何卫东、张又侠目前还没有，张又侠因为没有正式受到党纪处分，就没有计算在内，但他就至少你有两个。那么政局成员连续落马，说明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已经无法维持最高层的人事稳定，所以政治动荡难以避免。那中央政治局是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中纪委并不能够独立的对政局委员进行立案调查。那么对政局委员立案调查，首先要由中央政局常委会做出一个政治决定，再由中纪委执行调查，调查完毕之后形成审查报告，再交给中央政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然后呢，再由这个中央全会通过做出决定。那么中纪委形成关于马先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央政局会议是6月30号审议通过，今天就开始就正式公布。那么新华社6月30号报道说，中央政局会议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我们之前当时看到这条新闻，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政治局会议会研究防汛抗旱，因为这是国务院的议题。结果我们之前就认为政局可能根本就没开这个会，因为政局没有理由讨论一个国务院的议题。当然新华社当时也还提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们现在可以确认，马新瑞处理处分的报告就是新华社说的其他事项。那么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前的判断是错的，这次政局会议是开了。所以呢，审议马新瑞处分报告是这次政局会议最重要的政治议题。那新华社公布的马新瑞处理意见报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马新瑞的罪状，经查马新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和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视察视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很长一段我就不念完了，大概就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啊，什么大搞家庭腐败，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啊。那么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基本上五毒俱全啊，基本上啥都干了啊。这是第一个，就叫什么，这叫罪状。第二就是定性，马新瑞问题定性，马新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啊，这基本上就已经完蛋了啊，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这就要抓的了，就要判刑的了，并涉嫌受贿犯罪，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这就是性定性处分啊。根据巴拉巴拉巴拉规定啊，经中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政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新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的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行为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并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啊，基本上处罚就这样，就得顶格的，基本上就是叫什么，就没有其他的了，就最高处罚就这个了。马新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7位受到党纪处分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那这七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还有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那周永康当时被调查的时候已经退休了，所以其他六个人都是在任期间被调查。那还有一位是已经落马但是没有正式受到处分，就是张又侠，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么陈希同是长期主政北京，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落马的政局委员，他是因为向邓小平告状，告谁的状？江泽民的状。他跟四川省委书记肖央联名给邓小平告状，写了封信给邓小平，结果邓小平把信转身就给了江泽民，所以邓小平的政治信誉是非常的差，他是经常就干这种事情干的非常多啊。这是一个陈希同，所以江泽民就是要办陈希同，就是报仇啊。那陈良宇是上海，主政上海，他代表上海地方政治利益，他是被胡锦涛办，胡锦涛办陈良宇就是办江派。陈良宇的罪状什么？挪用社保基金，所以社保基金是保不住的，大家记住。陈良宇当年就是因为挪用社保基金，办他是拿这个理由。那薄熙来是重庆，他被视为习近平的竞争对手。周永康是政法系统，他是中共这个唯一一位这个政局常委落马政局常委啊。那么孙政才是重庆市委书记，他是总理的接班人，他是胡锦涛选的接班人啊。那个谁啊，那个叫啥，到嘴边上，那现在就是何卫东，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那军队最高领导层啊。那马兴瑞是军工系啊，航天军工啊，从广东到新疆搞级别啊。那从时间来看，这七个案子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陈良宇和陈希同，一个是北京，一个上海。代表地方势力啊，他这两个人是控制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直辖市，他们拥有庞大的地方网络啊，所以查他们两个人啊，理由是腐败，但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势力的对抗啊。陈希同就是挑战江泽民啊，陈良宇虽然没有挑战胡锦涛。但是胡锦涛视他为挑战，所以把他干掉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阶段就是薄熙来跟周永康还孙政才。那么这三起案件已经不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而是直接是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竞争啊。那薄熙来在重庆基本上唱红打黑，搞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挑战习近平的了。那么周永康是政法系统，周永康是要搞政变，孙政才呢是习近平不能容忍，他有接班人，所以把他干掉了。孙政才被办，核心的是习近平要长久执政，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何卫东和马兴瑞。那么这两起案件发生在习近平已经完成了这个长期的集权之后，它的性质跟前面两个呢完全不一样。何卫东，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军队最高指挥层。张又侠是习近平的爱将。这两个落马 啊，都说明什么？都是习近平，马新瑞也是一样，马新瑞、何卫东、这个张又侠，都是习近平青睐并且提拔，都是他亲自安排进的政治局，啊。那么马新瑞、何卫东、张又侠先后落马，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党内的整肃已经从打击旧有的政治派系转向清洗习近平自己建立的人事体系，啊，这也是马新瑞案最重要的政治信号，啊，陈希同、陈良宇落马，你可以解释为中央在清理地方派系；薄熙来、周永康、孙政才落马，你可以解释为习近平在清除潜在的政治对手。但是何卫东、马新瑞落马，都这下两个人都是习近平的权力核心，那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人事体系已经明显的失灵啊。那么最高领导人亲自挑选、长期考察、不断提拔的干部，最终被定性为严重的违纪违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的问题，而是他的干部选拔和政治忠诚机制出现了系统性的失灵。而这种失灵首先表现在什么呢？他的忠诚无法验证啊。习近平时代不断的强调政治忠诚，什么两个维护啊等等，放在最前面，但是中共高度封闭的权力结构，你只能上级能看到的忠诚，往往只是下级按照政治需要表现出来的忠诚，他到底有多忠诚你不知道，而且不忠诚的表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贪污算不算不忠诚？贪污有的时候是不表现为不忠诚，但有的时候又是不忠诚。所以这个中间，中央政治局内部已经失去正常的相互，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当24个人有3个人落马，意味着啥？意味着原来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你原来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一名政局委员提拔，你基本上他就不是一个人提拔的问题，是整个系统提拔的问题啊。那同样的问题，你一个人下去就不是一个人下去的问题，它是整个系统都下去的问题。它表面上看是一个纪律审查，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它背后是整个的系统。所以现在马新瑞落马，那就是一个系统会清除掉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马新瑞案还打破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安全边界。那以前呢，中共会尽量的避免在同一届任期里面连续查处几个政局委员，甚至两个都没有，很少两个。为什么？因为这会损害最高领导层稳定的形象啊。那你现在如果中央政局委员一旦连续落马，那基本上你就承认你的最高层的人事审查、干部监督和政治判断连续的失败。你现在已经先是何卫东，现在是马新瑞，还有一个后任的张又侠，说明中共高层目前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大到不得不牺牲政治局的稳定和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形象。所以马新瑞被开除党籍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清洗已经进入了最高权力核心，而且开始清洗习近平亲自建立的人事体系。所以说明习近平的集权并没有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结构，反而使得整个的体系更加依赖他个人的判断，那就更容易因为他的个人判断失误发生连续的动荡。所以从陈希同到马新瑞，中共查处中共政局委员的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反腐之前是削弱地方派系，后来是清除政治对手，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清洗领导人自己提拔的干部啊。 说明什么？说明问题已经不是哪一个中央政局委员腐败的问题，而是中共最高权力体系没办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来识别他认为可靠的人员。所以中央政局连续的落马，它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也是中共高层政治失去制度性稳定的表现。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来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啊。情况，昨天在巴黎旅行，今天是法国国庆，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附近看到泽连斯基，他还跟我们挥手，希望乌克兰必胜。观点，马新瑞这些罪状套在每个中共官员身上基本上都成立，是的，是的，这个话说得很对啊。可惜了马新瑞的女儿马晶晶，当初因为负气高升不得不回国做教授，接下来希望不会被牵连。她当初在密大留学的时候非常低调，婚礼也就在一个公寓租的地方办了个招待会。 OK， 提问，政局开会决定处理马新瑞，需要常委全部签字吗？习近平自己也会在这场针对自己的权力斗争不得不签字吗？签字，举手吧，一定是常委会举手通过，举手通过，通过了以后再交给政局啊，理解吗？啊，不用签字，共产党不签字，呵呵，签字有罪证啊。一般来说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签字，我没看过，但是我理解，按照中共的表决方式都是举手啊，我不知道他签不签字，我不知道啊。情况，今天早上和国内的国企同事聊天，他说现在单位的奖金已经发不出了，只有基本工资3000不到，还有去年的年终奖，本来说6月补发，现在也做不了，也不了了之。因为建筑行业现在基本上没有项目做，单位这半年已经裁员1/3，特别是做标书的同事已经走了一半，这萧条的光景令所有的同事人心惶惶。你现在才人心惶惶，早就应该人心惶惶了呀。建筑行业不是现在才萧条，从疫情开始就萧条，疫情前就已经萧条了，你现在才萧条，国企也岌岌可危。那疫情结束之后，从2023年、2024年，国企建筑集团都在倒闭，从23年、24年一直在倒闭，觉得国内将来看不到希望。国企没希望没问题，如果其他的企业有希望就好啊。情况，台湾全国公务员协会示警，25年编制内公务员人数仅剩36万，创历史新低，人力结构呈现资浅化趋势，年资15年以下的公务员超过半数。现在很多公务员不仅抗拒晋升，甚至提前退休，特别是中阶主管，公共部门面临人力流失的危机。主要的原因是民众对政府诉求较多，年轻世代的想法过去老公务员的时代不同，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更重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中阶主管既要面对长官的要求，又要面对难带的下属。香港以前的问题是公务员招不满，原因是什么？没有人愿意去做公务员，为啥？公务员工资低呀。公务员 boring 啊，香港的公务员真的很 boring 啊。你说的这个我不知道 台湾的公务员人少，跟台湾经济蓬勃有没有关系啊？私营企业收入高，挣大钱，当公务员在台湾又被骂得要死，对吗？台湾政治相当的激烈，台湾政治相当激烈，所以当公务员没那么容易啊。台湾公务员更像日本、香港不一样，香港还是英式的，英式又不大一样啊。情况我之前做法务好多年，最近决定回律所做律师，原因很简单 ，AI 让律师成本大幅降低。之前一个2到3人的助理团队的工作 ，AI 基本上可以替代，案件分析、文书写作的工作 ，AI 做的可以比兼资深律师。更重要的是，完成以上的工作不需要时间，秒出成果。我只需要做联系法庭和开庭的工作就可以，这样算下来，在律所做律师的性价比大幅的提升，再想办法把案源成本降一降，赚点小钱会容易不少。OK， 情况不少鼓励生育、仇恨美日、鼓励消费等等，共产党并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共产党从上到下对金钱的贪婪。公司同事才25岁，他父母是50岁，他的爷爷70多，都没有被日本人害过，但是那种对日本刻骨的仇恨溢于言表。前几天台风，他也希望台风去日本，这种无缘无故的仇恨正是共产党想看到的。还是有很多老百姓在配合共产党努力结婚生二胎创业炒股，难道他们真的感知不到这个社会吗？还往坑里跳，不往坑里跳怎么还会有交易呢？理解吗？怎么还会有人结婚呢？一定有的呀。当然你现在看到中国的社会上有很多年轻人啊，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但是还是有成交呀。你看看中国每年的成交，每个月都在成交，所以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共产党的宣传是管用的，对于部分人来说啊。提问：乌克兰战争打了快4年，伊朗封锁海峡也快半年，快半年没有吧？这哪才几个月？没半年吧？这个礼拜还发了追杀令，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首脑都上榜，这是你哪里看的？哪里看来的新闻？联合国这个组织好像什么反应都没有。那个黑人秘书长，这歧视啊，这就歧视。每个月领25万，我不愿意念你了。我估计你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微信了啊。情况今天看网友讨论救灾的问题，结果有个网友讲，解放军是党卫军，不是国军，一切以保护党为最高目标，不是服务和保卫老百姓为最高目标。摆拍这事儿就合理了，老百姓只能自救。基本上就在摆拍。那昨天有人给我留言说你要拿出证据来，我就不拿证据，这么多证据还要我来拿证据，跑来干啥？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你要么就是选择性的忽略，要么你就不知道你在干啥。情况今天去了中华艺术宫，是世博会的中国馆，有一个展览是关于马王堆长沙啊，70%的复制品，70%是复制品，哪有70%啊？大量的声光电科技满满，想起大量的文物都被卖、被毁坏、被共产党糟蹋，偌大的场馆空空荡荡。暑假期间也寥寥无几，一个国家没落，文化层面也是一个崩塌的很快的部分。共产党就是匪帮啊！提问：上个节目讲台湾和德国面对中国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新加坡也和中国经济有着不小的关系， 它和德国有没有什么区别？德国经济需要怎么做才能摆脱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很难？新加坡不是像，新加坡没有像德国那样说拥抱中国经济，不是新加坡不想，新加坡想来的，别人看不上你，看不上你。新加坡当年在苏州搞了一个苏州工业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举全国之力帮助中国把这个工业园搞起来。这个苏州工业园是中国所有工业园区的开山鼻祖。中国学会搞工业园就是从苏州工业园开始，从建搞基建、搞厂房、搞基础建设、招商引资、运营。结果搞了半天，苏州本来这个新加坡也觉得中国要大发展，我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发展，所以举全国之力搞了个苏州园。结果没想到这个江苏省政府在苏州工业园的对面搞了一个比它大 N 倍的这个省级工业园，照抄一遍，然后挖他的客户，最后是新加坡跟中国最后翻脸，新加坡政府从苏州工业园撤离。所以新加坡后来，实际上后来就没有介入太多，就新加坡的企业看到这件事情，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之后，新加坡企业就没有在中国，就是后期就没有介入太多中国的投资，新加坡就去其他地方去搞了，那就完美的躲过了中国经济疫情之后的这个过程，就完美的躲过了，那也避开了中美贸易战对它的冲击。结果新加坡躺赢，什么叫躺赢？就是中美贸易战一打，香港一撤，西方的资本从香港撤出，中国的资本从中国大陆逃出来，都逃到哪里？都逃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躺赢，躺赢的前提就是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能说被放弃，反正就是大家就撤了，撤了就去了新加坡。所以基本上新加坡实际上在后期啥都没干就赢了一把。就去简单的讲就躺赢。所以新加坡现在挺爽得不得了，新加坡现在爽得不得了啊。所以他跟德国不一样，他跟台湾也不一样，他是被迫的，是别人看不上你。中国后来是谁都看不上，美国看得上，德国也行，德国技术很好，日本都看不上，哎，小日子都看不上。中国人就跟着共产党一样啊，觉得共产党看不上的我也看不上啊，他以为他是谁，结果他也看不上啊，就这个情况。所以德国看得上的原因是德国都是大企业，德国去中国的都是大企业。德国要摆脱现在的情况难不难？很难啊。为啥？很难决定啊。大家知道我是一家企业，我一家企业的 CEO， 为什么沉没成本会成为德国大企业的这个决策负担？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 CEO， 我明年的业绩和今年一样，董事会可能留着我，可能会保留我的岗位，我给出个理由啊，董事会觉得还不错，还行啊，应对危机有办法。就如果明年我的业绩比今年差，跌5%，董事会就觉得这个 CEO 可以换掉了，康昌就给他炒掉了。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沉没成本会成为决策的负担。常识，我们通常讲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当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沉没成本可以不考虑，为啥？因为你不要被沉没成本拖累，因为你会做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德国企业为什么会有战略性的错误？因为这些大企业的 CEO 他不想认错，他一认错他明年的业绩可能会跌 10%， 他跌 10% 他的位置就没了，他位置没有了怎么办？坚持要干下去，是他位置就有了，理解吗？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些 CEO， 就德国这些从巴斯夫到大众这些 CEO 全部都应该炒掉。为啥？因为这些人把自己的私利比公司的利益高。你这一个个数过去，德国这些大企业的这个 CEO 一个个数过去，别说这个董事，这个别说这个叫什么，别说这个 CEO， 我认为他们连董事会全部都要炒掉，理解吗？所以他们很困难的原因就是个原因。提问：今天在小红书看到一个评论，找风投千万不要找中国的投资人，初创企业需要钱的时候投资人死活不给，等初创企业做起来了，那个时候那些中国的投资人就会登门要求一定要加入，不然的话就会支持竞争对手，请问这是为什么？风投现在情况是这样，欧美已经撤了，所有的外国的创投企业全部撤离中国市场。那现在的这个创投，外国的创投从红杉啊这一票下来，继续留在中国的人呢，是干什么呢？是维持原有的投资项目。比如说红杉，我在中国有20个项目。我新的增加的就不要了，我这20个项目卖不掉，为什么？没有人接盘。那没有人接盘呢，我还得维持啊，否则我不可能扔了呀。所以他还会有些业务在中国，但是肯定不会有新的了，有机会就卖，卖不掉就维持。这是整个的外国的这个创投行业就基本上撤离中国市场。那在中国是这些撤离之后，那在中国的市场当中就剩下两类人，一类就是国企母基金，政府的母基金，一类就是私人投资者，应该是死了五年以上了。为啥？他投的所有的项目都没办法变现，他是跟着别人投，跟着这些老大投，这老大老美走了，其他的自己老大那些都死掉了，他没办法变现，没办法变现，死在那儿了。所以私人投资者基本上绝迹了，没人再往。然后原来起哄的那些呢，现在原来这个创投界打扑克打什么？打德州叫什么？打桥牌，原来是打桥牌，现在改啥？现在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打法我忘记叫什么来着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很多的，就是那就是国企啊，那就是母基金流行的呀，理解吗？所以现在的创投这个行业基本上就灭了，叫什么掼蛋，没错，掼蛋就是国企土鳖玩的。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你说什么再去找中国的投资人，我不觉得你找得到，现在应该找不到，哪找得到风投？找不到风投，其实现在就剩下母基金，你拿到的钱有一半要返还，你还得有关系，所有地方政府，所有国企的这些投资机构全是贪污啊！当然他会拿几个像什么 DeepSeek 这些项目作为他的门脸，也会投一点，剩下底下那些都是领导说哪个项目就投哪个项目。这你就如果你跟领导有关系，那还可以琢磨一下，你跟领导没关系你就洗洗睡吧，这个 这件事情跟你就没太大的关系。中国的创投行业已经不是现在才灭的，应该灭了至少五年了。现在2021年到2022年那个时候是极寒，2022年已经是极寒，这个行业的极寒，疫情基本上就灭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拜登政府出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所有的美国的投资机构不能投资中国的1234、1235这几个行业，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是美国的风投对中国的投资基本上就开始撤。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红杉拆分，一拆为三，美国红杉、中国红杉加上一个是我不知道是 cover 哪个地区的，拆成三块，但主要是其实是中美拆。第三个拆我觉得是演戏的，不搞得那么明显，就是这样。就那个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他为了解决这个政治的问题。好吧，好吗？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